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真理的认同啊。我在网络手机啊，就是 LINE 里面看到一个蛮有趣的哈，他说啊，原来疫情来了才知道自己出门还要存钱啊，因为里长广播说没四千万别出门哈，没四千万别出门啊，所以我不知道要存多久才可以出门啊。好啊，师母打电话给他的姐姐啊，说很久没有看到他，那就传来那个他的孙女的声音啊。然后这个师母的姐姐说，因为我们一老一少，这个抵抗力都不好，所以不能外出啊。然后那个他的孙女就不同意奶奶的讲法，他说我的抵抗力超好。然后师母问他说，为什么你的抵抗力，你怎么知道你抵抗力超好呢？他说因为我有很好的平衡感啊，啊这样子。所以小孩子讲话我也不知道他的逻辑在哪里啊，不过觉得听了觉得真的可爱啊。今天跟大家谈的文化叫做认同的文化啊。那随着科技的进步，大家可以不出门就跟世界有做很多的联络啊，其中最让人很难以理解的就是透过啊 Facebook 啊等等这些东西，我们可以跟外界做一些联系。那当孩子或者是送出一篇照片啊，或者写一些短文啊，就期望大家在下面按赞啊。大家有类似的经验跟经历吗？啊，应该有吧哈。所以我儿子在写一些东西的时候啊，他有时候告诉我，其实他的意思就是希望我去读，甚至按个赞啊。但是这个就是所谓的认同的文化啊。那我就上网去查哦，看到一个帅哥厨师啊，我想说哇，这个他煮的东西一定很好吃。他若煮的很好吃，他不当长得帅，我相信他的生意一定更棒啊。所以这也是一种认同啊，就是外表还有他的啊才艺能力都是被认同的。另外我在讲说排行榜啊，最有名的网红是谁啊？其中一位啊，叫做肾结石啊。啊，他的名字取得很特别哈，叫圣结石哈。那他是一个 YouTuber 哈，然后他也是他的订阅，他的有超过百万啊，所以他也是算蛮有名的网红。不可否认，有认同文化就有不认同文化啊。不认同文化就是大家不认同你所表达的啊。那我就注意到他的圣结石里面有讲一段话啊，他说。在2017年他非常的活跃，几乎每天更新影片，而且努力的啊，尽力把每一天都过得非常好。然后他立下2017年的目标啊，就是要去12个国家，然后 YouTube 的订阅要100万啊。然后他讲一句话蛮特别的，他说无论酸民多酸，有多困难，都要坚持散播欢乐的目标啊。所以他看到，我看到就是酸民多酸，那换言之不认同的就是所谓的什么酸民，他甚至会讲一些负面的话在酸这个啊这个人所播出的讯息啊。所以酸民文化也是随着不认同文化所产生的啊。那酸民文化会很猖狂的原因之一是因为对方也不知道你是谁啊，也没有看到你的脸，所以你可以不断的去反映你的感觉跟感受啊。那他后面又讲一句我觉得很特别，他说2017年结束了，圣结石也完成了许多的目标，他又表示说，我以为这是一个幸福的开始，像童话故事的结尾，王子跟公主永远永远幸福快乐，但很可惜我觉得没有。他讲这句话的时候就让我想到自我认同的问题。所以我刚刚讲有介绍，一个是认同文化，一个是不认同文化，包括酸民文化，但是也提到一个叫做自我认同的问题。什么叫自我认同？就是你期待你可以完成一些目标，好像很多人来支持你，但是即或你得到这个，你还是觉得自己好像没办法认同自己。所以这个自我认同的问题是一个非常严重也非常严肃的问题。但是我们先讲认同文化是对的还是错的啊？我们活在这个，我们是一个，但是我们看到耶稣圣经里面有一些榜样，有一些经文是让我们去提醒的，完全 复合在人的想法里面，有时候是危险的。所以水能载舟，也能覆舟啊。所以圣经里面确实有一段故事，就是上次我们讲到耶稣医治了一个啊生来瞎眼的人啊。然后当时就有一个声音，当时的文化认同就是认为说，凡是相信耶稣是神的，是神儿子的，都要把他赶出会堂。而耶稣医好那生来瞎眼的人，所以当时有些人就相信耶稣，但是他们却不敢承认。好，我们来读这一段约翰福音12章42跟43节。来，虽然如此，官长中却有好些信他的，只因法利赛人的缘故就不承认，恐怕被赶出会堂。这是因他们爱人的荣耀过于爱神的荣耀。所以认同文化里面有一个危险，就是你会以人为标准，你需要得到人的认同。好，但是圣经里面提醒我们，我们不是要跟人之间有不好的关系，但是你完全把你自己建立在人的标准上，其实是危险的。我们看耶稣怎么样讲他自己，我们来读约翰福音2章24、25节。来，耶稣却不将自己交托他们，因为他知道万人也用不着见证怎样，因为知道人心里所存的。所以耶稣也不是把他的荣耀建在人的称赞，他把他的焦点都是放在天父要他去完成的事情。所以当我们在读新约的时候，会发现很多人想要推拥耶稣来做王，耶稣却怎么选择离开啊？所以求神来光照我们，我们在活在这个社会里面，不可能是不具备这个社会认同，但是我们还要注意到，我们是不是以神的标准为我们啊生命的一个见证啊。讲到不认同，我就举例最近生活上碰到的问题。举例来讲，礼拜五啊，礼拜五是放假日228，但是当天我跟学生有约啊，所以我就到学校去。那师母呢，就请我们家三个儿子吃饭，其中一个儿子在当兵啊，所以不在啊。那师母就请他们吃饭的吃早餐的时候呢，就在他的位置上拿出明星花露水啊，就这样喷一喷啊。结果其他三个儿子就露出很厌恶的眼光啊啊！这个明星花露水是对我们家三个儿子是他没办法认同那种味道啊。他很谢谢妈妈提供早餐给他，但是他们对妈妈涂这个明星花露水在桌上是不认同的啊。所以当孩子有这样的表现，对妈妈来讲心里有没有觉得受伤呢？有啊，他觉得说，我是为了消毒啊，怎么涂在桌子上，你不感谢我啊。所以不认同从某个角度来讲就是拒绝啊，所以人心里就会受伤。最近在礼拜三查经的时候，我换到一卷书叫做以赛亚书啊。那我就看到以赛亚书的第一章里面有一些经文让我去思想，哇，是不是我们被神拒绝我们却不知道，因为我们没有听到上帝的声音啊。但是确实有经文显示出来上帝是拒绝这些百姓的。我们来读以赛亚书第1章11节跟15节。来，耶和华说，你们所献的许多祭物与我何异呢？公绵羊的燔祭和肥畜的脂油我已经够了，公牛的血、羊羔的血、公山羊的血我都不喜悦。你们举手祷告，我必遮眼不看，就是你们多多的祈祷我也不听，你们的手都满了杀人的血。当我读到以赛亚书第一章里面，我看到说，哇，这些百姓做了很多亲近神，好像认为神所喜悦的事情去祷告献祭，但是上帝都说我不喜欢，我不喜悦，我不垂听，我不看。哇，就看到说其实人所想的跟上帝想的一样不一样啊，很不一样啊。所以我们就去思想认同的重要性，我们不要做了半天上帝不认同啊，这个真的是亏大了。刚刚读的经文里面，我们看到 有很棒的经文出现，就是上帝说，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，我必成就，叫父因儿子得荣耀。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，我必成就。当我看到这个经文，太棒了，我说这个就不应，就是应该成为主日的讯息，让每一个人拿到神的话都回去跟上帝求，然后你要的事情都成就。但是这是你的经验吗？可能不是。所以我们要去思想，若没有成就，原因在什么地方。上帝说，你若爱我，就必遵守我的命令。我们来思想耶稣的命令是什么。其实耶稣的命令不会很多，但是好像有一些。好，我们来思想一下。我们来读非常熟悉的经文，约翰福音13章34跟35节。来，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，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。我怎样爱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相爱。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，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。所以耶稣的命令很简单，就是彼此相爱。大家来到教会信主也很久了，这个绝对不会不知道。我们信主这么久，我们是不是也会认为说，我也是爱神的，我也有遵守神的命令啊？但是有可能我们没有做却不晓得啊。那今天的主题呢，就是让我们去思想刚刚的经句里面提到，就是圣灵要指教我们明白一切的事情，让我们想起耶稣所说的话啊。所以圣灵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神啊，他会跟我们说话。所以这个是我们今天的主题，让我们明白为什么有时候我们的祷告上帝都没有回应呢？为什么你的经文却这样写呢？好，我们来做一个简短的祷告。主耶稣，我们赞美你，我们将以下的时间再一次恭敬地交在主你的手中，求主你圣灵来开启我们心中的眼睛，让我们明白主你今天要跟我们说的话。祷告感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，阿们。首先明白什么是认同，我们刚刚前面已经讲到认同的概念，但是认同是很重要的。认同基本上就是你在一个群体里面是被接纳的。在学校里面若你不被接纳，就是类似霸凌。在一个社会里面，我们不被接纳，就是被孤立起来。所以我们不希望自己是不被认同的。圣经里面很有名的一个例子，就是民族的认同。摩西就是一个例子。摩西他是希伯来人，但是他生长在埃及的王宫。他长大以后知道自己的身份是希伯来人的时候，他却离开了埃及的王宫，然后与希伯来人一起在一起。那这个就是一个民族的认同，他选择离开那舒适的环境，愿意跟他的百姓受苦。这就是民族的认同。所以他对另外一个就是自我认同啊，认同英文叫 identity 啊，自我认同叫 self identity， 基本上就是你怎么样看你自己，你的价值是什么。举例来讲，最近学测的分数出来啊，那不可否认家长们看到成绩就会有的高兴有的不高兴啊。那这个就是孩子会不会因着分数高低对他自我的认同会不同，会不会？会嘛。父母也有可能因着孩子的分数高低啊，也会对他有一些不同的看法啊。那我自己在反省我自己啊，我以前对孩子的功课非常的要求啊，曾经也拿棍子来威胁他。那但是我觉得神光照我哈，每一个孩子必须走他要走的道路，不是按照我的道路哈。有一天师母问我们家孩子说，爸爸有没有打过你们呢？然后儿子说有啊。然后师母还告诉我说，儿子告诉师母说，我还把爸爸打我们的棍子藏起来那样子啊。我就想到我都忘了有这样的事情啊，表示我不常处罚孩子，连棍子被孩子藏起来都不知道啊。那所以自我认同，到底我们自我认同是基于什么？若是你是以社会的标准，你很容易随着社会的标准来看你自己。 但是我觉得每一位来到教会的人，每一位认识神的人，我们要用神的眼光来看自己。换言之，你要用神认为有价值的事情来看你自己，好，不要用社会的眼光，好，因为社会的眼光往往就有可能就像刚刚那位网红一样，即或你做到了，你也是觉得没有幸福，没有快乐，好，就是失去了来自于神的肯定。今天不单单是谈认同，今天还有一个最重要的概念要告诉大家，说这个认同的概念要双方的。就像师母提供很美好的早餐给儿子吃，但是儿子不是不认同这个早餐，但是因着明星花露水的缘故啊，就觉得说我不认同明星花露水啊，所以这个就是没有达到双方的共识，所以那一个早餐就有一点点的不愉快，因为有一些事情是没有认同，就是没有达到双方认同，不是单方面的啊。所以今天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给大家，这个认同是代表双方面的，好，不是单方面的。就像刚刚前面的经文也是有这样的提醒啊。首先来讲爱的认同，因为最近上以利亚之家的内在医治的课程，其中有一个课程的题目叫爱的认同啊。那我们都知道，以夫妻的例子来讲，夫妻之间爱的语言啊，有一本书大概写有五种爱的语言啊，我相信有些人都有读过。那我们来复习一下哈，第一种就是肯定的言语，就是你要用赞美的话啊给对方。第二个是服务的行动啊，举例来讲啊，该洗碗要去洗碗啊，不要故意在那个时间去做别的事哈啊，就是期待别人来洗哈，就是服务的行动。第三个是真心的礼物啊，第四个是精心的时刻啊，你要花时间给对方啊啊，那有一些交心的谈话。第五个是身体的接触，啊，那我们家老大呢，他是很喜欢被拥抱的，啊，所以我觉得每一个人要的是不一样的，啊，所以我们要去了解，啊。首先来思想，我们这个被造的，其实就是神给我们一个任务，就是要接受爱跟给出爱，啊。当我们出生的那一刻，你是不是被爱的？是啊，所以你去看到每一个小宝宝在出生的时候啊，所有的家人亲人哇，看到他就爱他啊。那离开的时候，离开世上的时候，是不是被爱的？也是，因为每一个人看到你离开都会掉眼泪啊。所以人活在世上就是一个被爱的。你出生的那一刻，你离开的时候都是被爱的啊。所以我爱是我们生命当中的养分，但是问题来了。我们是否能够从别人的身上，从神的身上得到所应该得到的爱呢？好，我们是不是也还是我们是选择性的啊？有些爱是我接受，有些是我不能接受的啊。这个就是不认同啊。不认同会产生什么结果？就是当你给对方，对方说 no 不要啊。那在讲到爱的语言的时候，你清楚你要的是什么吗？第二个，你清楚你爱的对象他的语言，爱的语言是什么吗？啊，若我们不清楚的话，就会产生一个错误的爱的表达，啊，所以对方就会说这不是我要的。举例来讲，这个人希望是提供美好的食物啊，但是每次你就说，哎，我就是到外面吃啊，他说我希望在家里吃啊。所以这个就是爱的语言没有达到认同啊。结论是什么？结论就是做一个心中做个结论是他不爱我啊，好，就是对方不断的表达，彼此不断的表达，却没有符合对方的期待啊。所以这个就是啊爱的不认同啊。那我就讲礼拜五的事情啊。礼拜五其实之前我就知道是放假，然后我也知道我跟学生约好。在学校 meeting 啊，那我就跟师母说，哎，当天教会你也放假，我就开车载你去，然后你去宿舍做一些整理，而且我们宿舍也有一些花，一些树木当初是种在那里的啊，想要看能不能整理一下。礼拜五上午，我看到师母最近几天很累，我就没有告知他，就让他先多睡一点。然后我就自己搭车到中央大学。早上师母打电话给我说， 你在哪里啊？我说我在办公室啊。然后师母就把自己打扮得美美的啊。但是儿子提醒他，爸爸是在中立的办公室，不是在教会的办公室。哇，师母就很生气啊，他觉得我放他鸽子。所以这个就是没有认同下彼此表达爱，对方却不能接受。啊，所以爱的认同里面不是单方面的啊，虽然你也在表达关心，但是他不接受。那我就讲一句台语说好心瑞静，他也听得也很生气。啊，台语就是你做好了反而是没有好报。好，我们要如何来提升爱的认同，使我们跟家人的关系跟同工的关系会更好。好，所以爱的认同其实很重要。好，我们要有一些共识，不要只是单方面你在表达，然后对方根本不领情这样子。啊，举例来讲，我们要学习表达你的需要。啊，我觉得中国人有一个坏习惯，就是含蓄不表达，期望对方能够看出你要的是什么。啊，那师母常常对我有这样的期待，当然也有些失望。啊，但是师母常常说我已经讲得很清楚了。啊，师母说他去表达很清楚，他不会让我猜。啊，他知道我这个人也不太会猜。啊，好，怎么样学习爱的表达。啊，期望对方可以了解你的需要，你可以跟他说假如你爱我，你会啊，比如说照顾我的家啊，或者是煮我喜欢吃的食物，或者是陪我去逛街啊，陪我去有精心的时刻，或者是用很亲密的名字来叫我，甚至可以在我身上花什么花钱啊。所以你可以表达的啊，当然每一个人表达不一样啊。所以当有人送礼物给对方的时候，对方说啊，你干脆换成钞票比较实际一点的。同意嘛，哦，很多结过婚的人可能说钞票比较实际啦，啊，礼物可能比较不实际。啊，所以若先表达清楚的话，就不会你做白工了。啊，所以第一个是能够表达，第二个我觉得很重要，就是你能够去扩张你的器皿。啊，因为爱的表达方式太多了。啊，但有可能你在成长的环境里面，你被教育觉得只有爱的行动才叫爱啊，所以在家里面我是比较喜欢用爱的行动来表达爱的啊。但是你用爱的行动，有时候别人是看不到的啊，没办法领受到的啊。所以爱的行动是默默的在做，对方不领情啊。所以同样的，我们要形成，就是说我们要去领情别人爱的行动。虽然你过去可能不领情，但是我们在学习这条路上，就是我们领受爱的语言的方式能够多一点。好，这样的话你就可以跟人的关系会变得更好，因为别人在表达爱，你就接受，你就感恩。好，所以这也是我们要学习的，不要被过去成长的环境啊，受到限制，觉得只有某一种方式才是你爱我啊。其实神也是这样子，神爱我们的方式是不受限制的，但是我们有可能觉得只有你要垂听我的祷告，你才是爱我的。好，所以我们跟神的关系也会因着爱的认同的不同，也会有不好的关系。好，所以我们要扩张啊，爱的认同。那今天另外一个重点谈到的是真理的认同。真理的认同就是在圣经里面神叫我们做的事情，我们是否有认同。好，那不要说我们做了很多，上帝说这不是我要的。好，扫罗就是这样子的了。扫罗是打仗也打胜啊，然后什么事情都有做啊，好，献祭也献祭啊，什么都有做啊，但是上帝说我不喜悦他啊，因为他没有听我的话。大卫呢，是很多不该做的事情都做了啊，抢人家老婆又杀人，这个好像从人的角度来讲犯的罪比扫罗还要多，但是上帝说这是合我心意的。哦，那你若是不了解上帝要的是什么，就有可能你白做工。 同意吗？所以真理的认同很重要，所以我们跟神之间到底有没有真理的认同？首先问大家，刚刚讲一个经文说你无论求什么我就给你，那我要问大家，那你求什么？那你有没有得到？啊，为什么没得到？啊，是上帝说谎吗？啊，没人敢讲话，啊，没人敢说上帝说谎。圣经的经文告诉我们说，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，这人是爱我的，爱我的并蒙我父爱他，我也要爱他，并且要向他显现。所以这里面有一个先决条件，就是我的命令又遵守的，就是遵守神的命令。所以要经历到神的祝福很容易也很难，就是要遵守神的命令啊。我们就会认为说，我已经信主那么久了，这些道我也都听很多了，而且我也相信我是爱你的，我若没有爱你，我为什么这个主日会来这里呢？啊，我就选择在家里比较安全啊，觉得比较安全啊。那我也是遵守你的话啊，该十一该祷告该聚会我都有做啊。啊，上帝啊，你为什么没有垂听我的祷告？我求的你没有让我应验呢？首先我要问大家，你有感觉到神，你可以感受到神的感觉跟感受吗？我跟师母已经结婚20多年，常常师母会跟我说，其实你不懂我的心。哇，我想说认识20几年还其实我不懂他的心。那我想说我跟上帝呢，我认识神那么久，我也有常常跟神对话嘛，我跟师母常常有对话有讲话，他都会说其实我不懂他的心。那你跟上帝有对话吗？你了解上帝的感觉跟感受吗？你有感觉到神的同在吗？若没有，如何认同？所以当我在读以赛亚书第一章的时候，我看到说，哇，上帝说我不喜悦，我不听，哇，啊，这些百姓都不知道，若没有以赛亚写出来，他们怎么会知道？所以确实有可能我们被神拒绝却不晓得。怎么样可以明白神的心意呢？马太福音第5章8节写得很好，我们一起来读马太福音第5章8节。来，清心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见神。其实我们有太多事情搅扰我们的心，我们对神的旨意不是那么的清楚。那我觉得圣经这句话呢，就让我想到啊，去一个清澈见底的水，让我们可以看到水底里面，好像我们的心都是清澈的，就像圣经里面说，清心的人有福了。我们不要让很多的事情搅扰我们，比如说啊，经济的问题啊，工作的问题啊，亲子的问题啊，很多的问题就搅扰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。好，若我们是清心的，我相信圣经里面讲的话是真实的，我们必得以见神。好，我们可以跟神有美好的关系。好，那我找到一个相片，就是那个水真的是清澈见底，你会看到那个木头是浮在水面上，那个船木那个独木舟是浮在水面上啊，我也希望有机会可以去那里玩一玩。啊，我扯开话题，但是我们回到重点。第一个，我们去思想，我们求的跟上帝求的有没有一样呢？啊，我们求的可能会跟上帝不一样。我们看看耶稣求什么啊？耶稣求的跟我们求的一样吗？啊，我觉得刚刚的经文其实告诉我们，耶稣求的有可能跟我们不一样啊。我们可能求的是平安，求的是财富，求的是顺利，求的是能够脱离疫情，求的是这些，你想到的都列出来，但是里面却跟耶稣不一样。耶稣求的这个，我们有可能没有求。我们来复习一下，耶稣求的就是，耶稣说：“我要求父，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，叫他永远跟你同在，这就是真理的圣灵。”所以我们看到耶稣求的最重要的就是圣灵。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求圣灵，你说有啊，我信主的时候就已经有圣灵充满了啊，圣经也告诉我说我们就有圣灵，不然不会信耶稣啊。那你有跟圣灵沟通过吗？你有跟圣灵说话吗？你知道他现在告诉你什么吗？啊，你知道你为什么祷告没有蒙应允吗？你有问过圣灵吗？神有告诉你答案吗？这就是我今天要回答你的。所以第一个，我们看到耶稣所做的就是把最重要的先当作第一位，就是我们把神当作我们第一位。你有没有求圣灵 进驻到的里面，你常常被圣灵充满，常常跟神沟通。我觉得我们要学习耶稣的榜样，就是把那个 priority 列出来，就是把神摆在第一位。耶稣求父给圣灵给我们，所以我们也要求圣灵常常在我们的里面跟我们说话，引导我们。圣灵可以指教我们一切的事情，所以说圣经说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。请问这句话好不好？当然棒啊，一切的事情都指教你耶。所以你若不没有圣灵，你就会活在很多自己的困扰里面。所以求神来帮助我们，把这个耶稣认为最重要的也成为我们最重要的，就是圣灵在我们的里面来引导我们，指教我们，来让我们想起耶稣曾经对我们说过的一切的话。阿们吗？阿们。好，所以耶稣求圣灵，我们有求圣灵充满吗？我们有听圣灵的指教吗？那我要问大家，圣灵指教我们什么？首先要给大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，就是你也可以听到神的声音。这不是牧师说的，这是耶稣说的。好，我们来读约翰福音10章27节。来，我的羊听我的声音，我也认识他们，他也跟着我。所以跟你隔壁的说，你也可以听到神的声音。不是只有大牧师可以听到神的声音，按照圣经的原则，主的羊可以听到神的声音。这是耶稣讲的话，绝对不会错。所以我们是主的羊，我们要听神的声音。但是听声音的这个过程里面，常常有三种声音来干，会影响到你。第一个就是你自己的声音，你很容易用自己的声音来取代是神的声音。同意吗？在我还没有跟师母交往以前，或者是刚开始交往的时候，有一位另外一个教会的姐妹，她看到我就说，牧师，上帝跟我说你就是那时候我还不是牧师啊，对对对，弟兄，我觉得你是上帝也告诉我，好像告诉我你就是我的另一半这样子，请我回去祷告看看。哇，上帝跟他说我是他的另一半呢，哇，我可以违背这个命令吗？所以我要讲的就是说，我的祷告没有那个感动啊。所以我觉得我不是在责备那个姐妹，我是在思想，我们是不是很有可能把我们心中想要的来取代认为是神告诉我们的。可能不可能？非常可能。所以我刚刚讲说有三种声音是来困扰我们或来影响我们。第一个就是我们自己的声音，我们自己的声音大过于神的声音，神的声音往往是微小的声音。所以撒旦的声音也很容易影响到我们。撒旦的声音最容易进入到我们里面，就是利用我们的软弱。比如说你被欺负了，被欺负你有什么反应？报复啊。还有一个叫做加倍奉还。当你有这样的概念的时候，你就觉得对，我就是要这样做啊，神是公义的神啊，你就会用圣经里面很多的话，然后其实是你心中的那个破口，然后你就把撒旦的声音来取代认为是神的声音啊，神是伸张正义的，神是站在我这边的啊，等等等等等等，给自己很多的理由，那其实不是神，不是来自于神啊。另外一个就是神的声音。所以我要讲的是说，在我们还在训练的过程里面，真的我们要学习，我们要有人来指教我们，不然的话我们很容易用自己的声音或撒旦的声音来取代神的声音。教会不是每一个人都听到神的声音，但是每一个人认为听到神的声音，会产生什么结果？各做各的。因为每个人认为说我的才是基于神的，你是谁啊？对不对？所以这里面就产生很多的混乱，和教会里面的分裂纷争都跟这个有关啊。所以我们该怎么办呢？我觉得神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引导，我们来读希伯来书13章17节。来， 你们要依从那些引导你们的，且要顺服，因他们为你们的灵魂时刻警醒，好像那将来要你们要使他们教的时候有快乐，不致忧愁。若忧愁，就与你们无益了。所以求神给我们有智慧，去寻找到那些愿意为你灵魂负责交账的人。听懂我在说什么吗？有时候我在想说，我就举一个我心中的感受。我来到松恩堂，很多很棒的牧者来松恩堂讲道，当时我心中就有一个想法说，就请他来为大家祝福。我相信很多人可能也会这样子想，牧师你为什么不让这个很棒的讲员来为我们祝福？为什么你每次都抢着来祝福？太多了，我们要的是其他人的祝福。你会有这样的感觉吗？啊，我不知你有，但是我有，我也有曾经有这样的挣扎。我就说我干嘛要每次来祝福？我就请那些讲员来祝福，不是很好吗？但是神就用这个话来教导我，我把你差派到这里，你要为这些人负责。我再讲一次，我把你差派在这里，你要为这些人的灵魂负责。而这些讲员，我并没有要求他来向这些灵魂负责。神这句话就重重的击打我，让我根本就是，我这个是很喜欢让别人做的人。听懂我在讲什么？你愿意做，我让你做；你如果想讲到，让你讲，啊。所以我跟师母说不要常常排我，那弟兄就说，牧师啊，你一个月讲一次太少了。那我说要讲几次？好，然后我就跟师母说，那两次啊。但是我给师母再一个要求，说不要连续排我好吗？让我休息一下。我刚刚讲说我有我的软弱，我可以坐下面听到，我宁愿坐下面听到，我刚才上面讲坐下面听到多好，打瞌睡也没人管，对不对？在上面讲错一个字，马上被纠正。经常光照我们，神真的是把一些爱你的人放在你的周遭，你要紧紧跟随他，你要分辨力，不是外面的任何的人讲的，因为他不需要为你负责。但是神把一些要为你负责的人放在你的旁边，但是你也要有分辨力，你要学习顺服。分辨力就是按照圣经的原则去做分辨。好，圣经是我们最棒的指导原则。好，不要只凭你的感觉，因为感觉很容易被撒旦利用。我再讲一次，你的感觉很容易被撒旦利用。当你受伤的时候，你绝对会想要加倍奉还，绝对想要报复。但是当你用这个心态，我要告诉你，你走错了，那条路不是出于神，不是出于神。给大家看一个小小的影片，
为了寻找食物和过冬的地方，飞行2500英里的大雁，以领头的为中心排成 V 字队形，飞行的大雁飞在最前头的头雁拍打翅膀时，会产生一股上升气流，使飞在后面的大雁能节省71%的体力。漫长的飞行途中，大雁们不断地发出叫声，这叫声是对抗气流艰难飞行的头雁发出的鼓励声音。2500英里的飞行中，大雁们互相扶持，一路同行。如果飞行途中有被枪击或生病或疲惫的大雁掉队，就会有另外两只大雁也脱离队伍。陪在掉队的大雁身边，直到它恢复元气或生命的结束，一直陪伴它， 再回到雁群。独自前行，走得很快，结伴同行，走得更远。
简单来讲，做领袖的不容易啊，他在前头领航，他要的是后面的支持跟鼓励，他可以让后面的可以减少很多的辛苦，因为前面的是最辛苦的。那这边也讲到说，其实教会里面有很多的小组啊，鼓励大家进入小组，在小组里面成为小组长的帮助啊，小组长他必须承担很大的责任，他从某个角度来讲，也是要为小组长是要为你们小组员的灵魂将来要交账的。啊，这其实我们在神面前的一个托付，我们愿意去为组员祷告，将来在神面前交账。那这个团队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，当你软弱的时候有团队的扶持啊，所以我们教会是鼓励团队的侍奉，然后也鼓励大家顺服神所设立的权柄，多赞美，多鼓励，少批评啊。那因着批评太多，大部分的人都不愿意当小组长，大部分人都不愿意当领袖啊，因为做了又给人家嫌啊。所以我们来试试看怎么样跟圣灵做沟通啊。刚刚的经文告诉我们说啊，上帝说你们祷告我不听啊，因为你们的手满了杀人的血。我们要跟谁对话啊？那你会想说，主啊，我又没有杀人，你为什么不听我的祷告？我们来读约翰一书三章十五节，来，凡恨他弟兄的，就是杀人的。你们晓得，凡杀人的，没有永生永在他里。我不用请大家举手，但是你心中对任何人都没有恨的，有这样的人吗？感谢主，若有，感谢主。但是常常我们对有些人有不同的想法，举例来讲，前一阵子选举就会站两种，站两边啊，这边对那个恨，那个对那边讨厌啊，就是很多的这些讯息会让你对很多很讨厌的人，就是来帮助我们，我们不知不觉都恨很多事情啊。所以神在这边提醒我们，虽然圣经里面说哎，我没有杀人，但是神说你有没有恨弟兄啊？你说我们没有恨弟兄啊，我是恨那些不相信神的人啊。那我们来看看上帝怎么说恨仇敌啊。我们来读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节，来，只是我告诉你们，这听到的人，你们的仇敌要爱他，恨你们的要待他。我们可以针对每一个圣经找出问题，你可以去找一边是比较平安的啊，你觉得你好像有遵守，但是圣灵会让你想起很神的话，神不是好像我们说我又没有恨弟兄，我是恨那些不信主的，我是恨那些为非作歹的，但是神却说这些仇敌你要爱他们，恨你们的你要待他好。这些经文我们知道，我们却不愿意进入到我们的脑袋，因为我们做不到，真的做不到啊！你连那些不要讲仇敌，你都没办法爱了，更何况是仇敌。圣灵可能会问我说：“你有没有遵守我的命令？”啊，那我们就举最近读《活泼生命》里面讲到耶稣为门徒洗脚，有吗？哈，耶稣有没有为门徒洗脚？有。然后耶稣说什么？我给你们做了榜样，叫你们怎么样？照着我向你们所说的去做。所以耶稣要我们有没有要为门徒洗脚，彼此洗脚？有。那请问你们有彼此洗脚吗？你在小组里面有彼此洗脚吗？其实牧师有冲动啊，曾经针对核心同工的聚会 一直在想说要不要办一个洗脚的聚会这样子。那我跟师母都想好了，我就昨天也在特别跟他讲，男生洗男生的，女生洗女生的，所以师母洗姐妹的，牧师洗弟兄的，所以大家要有心理预备，未来的某个聚会可能会有这样子啊。但不是现在，不用紧张。没有，我要讲说，诶，我们有没有按照圣经里面讲的做彼此洗脚的动作呢？好，那洗脚其实还有很多属灵的含义，就是我们是否愿意用爱跟包容，或者甚至去指教。就是耶稣的洗脚是不是只有洗脚的动作呢？还是有很多啊？我听到有些人在被洗脚的时候，他的讲他的感觉跟感受，他有感受到爱。好，那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蛮好的一种做法。另外也是让那个比如说组长为组员洗脚，好，就是享受那个牧师为同工洗脚，就是不是下面的服侍上面的，是上面服侍下面的，好，所以这也是一个，因为洗脚在旧约的环境里面都是仆人的行为。但是耶稣做了有另外一个榜样，就是主人为仆人洗脚。圣灵也会问我们说，有遵守他的命令吗？就是彼此相爱。刚刚我们就读到彼此相爱，我觉得神怎么说呢？我怎样爱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相爱。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我们彼此相爱不是嘴巴说说而已哦，而且我们那个相爱的程度是用谁的程度来做标准？耶稣爱的程度来做标准，才叫彼此相爱啊！不是你觉得彼此相爱哦，是用耶稣的标准哦。耶稣的标准就是我怎样爱你们，你们也要怎么样用相同的彼此相爱，所以是用耶稣的标准。好，那我要问大家，你真的有用耶稣的标准爱你去爱别人吗？耶稣的爱是什么爱呢？是爱到底的爱。什么是爱到底的爱？就是不论你怎么样对他，他都爱你。当我去认识到耶稣的爱是爱到底的爱的时候，我心中非常的感动。耶稣不会因着我过去做了什么事情，甚至现在没有做什么事情来不爱我。神爱我是爱到底的爱。耶稣说，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，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，就爱他们到底。所以当我们前面很义正言辞的说，上帝我都做到了，为什么我的祷告你没有垂听？但是你若跟圣灵有像我刚刚类似的对话的时候，你就不敢在上帝面前说，我都做到了，你为什么没有垂听我的祷告？因为我们诚实讲好像没有做到，自以为做到，其实圣灵光照之下没有做到。当你没有做到的时候，你不敢在神面前说，我为什么祷告你不听。所以圣灵的工作就是刚刚大家读的经文，自己责备什么？自己。求神来光照我们，是常常跟圣灵有对话的。但是圣灵不是只是责备我们，圣灵也会安慰我们。最近有机会去当一日农夫啊，所以上个礼拜一啊去做农，就是做农夫做的事情。我看到一个很漂亮的箭竹，细细的一根长出来，我想说，哎，这个若把它移到另外一个地方多好啊！另外一个地方光秃秃的。当我做这个动作的时候，我看到那个外表是一根细细的竹子，它下面的根好深哦，而且要砍断好难哦。我花了至少半小时甚至快一小时才把那个移到我要去的地方。然后下午跟师母在吃饭的时候，我拿筷子的时候那个手是在发抖了。我心里想着，我平常是拿笔的，现在拿锄头，只拿了几个钟头就在那里发抖。但是我的另外一个感受是说，哇，这个根怎么那么坚固啊，这么难改变啊。我想到的是什么？原来我过去都是按照自己的想法、自己的意念在做事，没有去按照神的想法在做事。所以我自己按照自己的意思、意念去做的那个根已经很深了，已经太久听自己的声音，远远胜过听神的声音。 我们太习惯听自己的声音，那个根有多深多难去改变。请问你愿意一个听责备你声音的声音吗？不愿意啊。圣灵的声音是让责备我们指教我们的，你愿意听指教的声音吗？谁愿意啊？我当然是不愿意啊，我当然听自己的声音啊，自己声音最舒服啊，你好棒，你很棒，你都不用改，是别人的错，都别人的问题，哇、哦、听得好舒服，所以我习惯听自己的声音。我觉得神应许就是神同在的神，所以上帝说当你做到的时候，父跟我都要到你那里去。其实前面已经讲说圣灵与你永远同在，哇，父跟子都同时到你那里去，那谁跟你同在啊？父子圣灵都跟你同在耶。你若读懂圣经的话，说哇太棒了，你真的是以马内利的神，你不是只有圣灵与我们同在的神。因为当我们遵守神命令的时候，父也过来，子也过来，父子圣灵同时与我们同在，这就是神同在，太棒了。所以以马内利的神就是让我们去感受到他与我们同在。当神与你同在，你就要感受到神很爱你，神非常非常的爱你，你并不孤单。所以刚刚的经文也说，耶稣说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，我必到你们那里来。所以我们是不孤单的，所以跟你隔壁说你不孤单。感谢主，当我在跟随圣灵的时候，我听讲到，我在准备讲到的时候，我就说上帝啊，你要来安慰我，因为在服事的路上我碰到很多的难处跟困难，很多人就是没办法跟我走一起走道路，所以神就安慰我啊，神是安慰我的神。神用什么安慰我呢？就用圣经的话来安慰我。圣经说，耶稣说我把你们都洗脚洗干净了，不是全部都干净。所以耶稣再讲一句话说，我服侍的人都没有全部干净的，那你期望你服侍的人全部都要听你的，全部都干净吗？听懂我在讲什么？耶稣服侍的对象，他洗脚的对象也包括犹大，他也帮犹大洗脚，犹大有因着耶稣帮他洗脚变干净吗？没有。所以神也用这个来安慰我，你也不要期待你服侍所有人都要听你的，有些人就是故意不听你的，那也不是你的错，你做你该做的。所以神也在安慰我，耶稣洗的对象不是全部都干净，所以看到领袖做的不完美的时候，心中也蛮得安慰的。但是真理的认同就告诉我们另外一个重点，不是要经过耶稣洗就好了，你自己要自洁。我们来读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一节，来，人若自洁，脱离卑贱的事，就必做贵重的器皿，成为圣洁，合乎主用，预备行各样的善事。所以真理的认同里面包括神做的那一部分，也包括什么？我们的那一部分。所以我们若没有做到这一部分，那个认同也是虚幻的，就是根本是没有认同，但是你做了上帝也不买单。所以我们要自洁。我觉得圣灵又光照我说，其实耶稣的洗脚，耶稣在帮彼得洗脚的时候讲了一句话，我们可能平常是忽略的。彼得说，主啊，你洗我的脚吗？耶稣回答说，我所做的你如今不明白，不知道，后来必明白。如今不知道，后来必明白。耶稣要洗彼得的脚，不是只有现在洗而已哦，耶稣到后来还在洗他的脚，因为属灵的含义，洗脚就是包容跟爱。所以当彼得三次不认主的时候，彼得是不是很难过？非常的难过，他会觉得他自己不配成为神的门徒，还是最大的门徒，他会觉得他自己不配。但是耶稣就洗他这个脚，所以在他显现，耶稣向彼得显现的时候，问他三次：“你爱我吗？你爱我吗？你爱我吗？”洗脚就是能够包遮掩爱，用爱能够遮掩他的错。耶稣用爱来遮掩彼得的错，让彼得在错误当中重新恢复，重新点燃。他是可以被，他是完全被神接纳的，他不会因着他过去的失败，神撇弃他，神丢弃他。 求神来光照我们，彼此洗脚就是这样子，就是我们不会因着别人的过去的软弱就把它丢掉，总是希望他能够回头，他是可以重新开始的。所以简单来讲，我们可以如何被神使用呢？第一个就是我们是一个被神光照，是一个谦卑受教的器皿。以以赛亚来讲，以赛亚就是一个他觉得他是嘴唇不洁的人，神使用他，差遣他成为一个大先知。保罗他说我是罪人中的罪魁，神使用他成为新约许多书的作者。彼得他曾经三次不认主，神使用他使3000人信主，使5000人信主，反正神就大大的使用他。求神来光照我们，我们的软弱不害怕曝光，而是我们在软弱里面经历到上帝的爱跟包容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也要活出这样的生命。最后用一个小的影片来做结束，请。
东方人说谋事在人，成事在天，西方人说天主自助者。尽管每个人心目中的天并不相同，但都承认单靠自己成不了事。第二次世界大战时，美国名将巴顿是欧洲盟军统帅艾森豪麾下最桀骜不驯的战将。战场上他以身先士卒的风范激励将士，以快速凌厉的攻势碾压敌军。巴顿认为两军对垒，勇敢是最重要的事情，因此行事高调夸张，头顶闪亮钢盔，腰插象牙柄手枪，脚蹬高筒马靴。他的吉普车前后会有超大的军阶标牌，配有高音喇叭宣布他的到来。德军将领敬重巴顿胜过其他任何一位盟军将领，希特勒称他是疯狂的牛仔将军，德军大将约德尔说他喜欢搞大动作，敢冒大险而获大胜。巴顿指挥的第三军团攻进德国境内后所向披靡，指挥部担心他兵力不够，命他绕过特里尔镇不要进攻。当命令送到巴顿手上时，特里尔镇已被攻克。他回电说已经拿下特里尔，后面又挖苦地说，请问你是要我还给德军吗？顶头上司对他真是又爱又气，这样一个让敌军丧胆友军嫉妒的战将会向谁屈膝低头？随军牧师奥尼尔回忆，巴顿曾对他说，我是一位忠实的基督徒，一个人要得到想要的东西要做出3种努力：周密的计划、辛勤的工作和虔诚的祈祷。在计划和执行中间存在的未知的东西决定着胜败输赢，有人称之为运气，我说是上帝。德军将领只看到巴顿快速凶猛、地动山摇的装甲部队，不知道他最强大的力量来自天上的父神。巴顿出生在加州圣马利诺市一个传统的军人世家，基督信仰根深蒂固，巴顿家族一直在这座教堂里做礼拜。成年后的巴顿每次回到家里都到这里做礼拜，对神的敬畏贯穿巴顿一生。1944年12月，德军集结25万兵力发动了守护莱茵河战役，攻势凌厉，使盟军猝不及防。美军101空降师陷入重围，艾森豪急令巴顿率军解救，巴顿迅速出击，但北欧正值天气最恶劣的冬季，阴雨浓雾使美军飞机难以展开攻击。巴顿请随军牧师写了一段祈祷词：万能而又最仁慈的主啊，我们谦卑地恳求您的大恩，约束这些我们不得不面对而且毫无节制的降雨，给予我们战斗的公平天气，优雅地倾听我们作为士兵向您的请求，粉碎我们敌人的压迫和邪恶，建立起你那人与国家之间的正义。阿们。巴顿签发后下令打印25万张，第二天全体官兵在领取食品和弹药时还领到祷告卡， 巴顿又给将士发了一份倡议书，他非常具体地写道，不仅是在教堂祈祷，而是随时随地的祈祷，行军时要祈祷，战斗时也要祈祷，我们必须确信上帝与我们同在，祈求仰望，我们才不会战败。祷告之后，天气果然很快好转，三天后第三军团到达巴斯托涅，解救了被困的美军。之后巴顿写道，这是我们这场战争中最杰出的成就。巴顿并不贪天之功，他说，主帮助我，而且看到我完成使命，但我个人微不足道。70多年过去，巴顿将军的话还是那样有见地，这世界祈祷的人应该多于打仗的人。如果这个世界越来越糟，肯定是因为打仗的人多于祈祷的人。
这个影片我觉得非常棒的地方，就是巴顿将军他是把自己的信仰是根深蒂固的，然后也活出来，在战场当中的时候，他发给士兵除了粮食之外还有祷告卡，而且要求这些士兵要随时祷告，常常祷告，而且神与我们同在是胜利的关键。弟兄姐妹，这也是今天神给我们的讯息，我们要常常祷告，感受到神圣灵的同在，跟圣灵之间有美好的沟通。当我们在圣灵面前，你必须一定会谦卑下来，就像以赛亚遇见神的时候就说，主啊，我是有罪的，我住在嘴唇不洁的人当中，我自己也是嘴唇不洁的，求神来光照我们。在神面前，我们是一个常常不断的修正我们生命的人，当我们是这样子的人的时候，我要告诉你，你的祷告才会蒙神垂听，而不是说，上帝，我这个都做到了，你为什么不垂听我的祷告？不是这样子，是相反，上帝，我要做，都做得不好，做得不够，求你怜悯我，帮助我，能够做得更好，说能够遵守你的命令，也求你垂听我的祷告，好不好？我们站在神的面前，我们来祷告。主耶稣，我们赞美你，为今天的讯息，求主你来光照我们，圣灵的工作继续来带领我们，让我们不再按照自己的意思啊来取代你的意思，常常与你之间有美好的沟通。主也帮助我们能够成为跟你在真理上认同的人，能够常常听到你的声音。谢谢耶稣，听孩子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